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是安华的新闻时间，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四晚间将在纽约举行辩论。几天之后，纽约州将在下周举行关键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选战。选前民调显示，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克林顿，前国务卿，在纽约州领先桑德斯10个百分点多。但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参议员赢得了最近8个州总统选战中的7个州，并希望在下周二的纽约州选战中翻盘战胜克林顿。希望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克林顿，在赢得7月份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支持票数方面大幅领先桑德斯参议员。这些代表将选择参加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今年的总统大选将选出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离任后的美国新总统。共和党方面，选前民意测验显示，居住在纽约一栋豪华高层建筑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星期二举行的纽约州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支持度大幅领先克鲁兹参议员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支持方面，川普也明显领先于克鲁兹参议员。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作为从未竞选过公职的政界新手，川普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能否赢得大多数会议代表的支持。叙利亚政府代表定于星期五参加与反对派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和谈旨在努力结束历时5年造成50多万人丧生的叙利亚内战。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维持和谈的停火即将破裂。在阿勒颇和霍姆斯的战斗急剧增加，反对派支持者指责政府对平民实施了空袭。监督和谈进程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表示，人道主义救援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够抵达被围困的城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表示，美军和菲律宾正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并通过军队轮换及装备增加在相关海域的力量。卡特在马尼拉同菲律宾防长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第一次美菲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在3月完成。国防部官员表示，第二次联合巡航已经在4月初完成。一位国防部官员说，菲律宾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与美军进行联合巡航的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伏尔泰·加斯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规划人员正在探讨使联合巡航常态化的各种途径。这一声明发布之时，正值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忧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强势行为。中国宣称的是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水域的主权，并且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些岛礁上的填海造地近1200公顷。这一群岛由岛屿和礁岩组成，靠近菲律宾。中国、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呢，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卡特说，引起南中国海海事安全担忧的是中国的行为，而不是美国。卡特说，我们正努力缓解紧张局势，目的是不是挑起任何事端。一名比利时法官将决定是否对布鲁塞尔袭击案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以及奥萨马·克拉伊姆继续实施预防性羁押。据信这两人都与以布鲁塞尔为基地的一个恐怖团伙有联系。这个涉嫌策划了去年11月13号导致130人丧生的巴黎恐袭事件，以及造成32人死亡的3月22号布鲁塞尔袭击事件。据信，阿布里尼是那个被称为戴帽子男子的人。闭路的安保视频显示，布鲁塞尔机场自杀袭击前不久，他在和2名炸弹杀手一起并肩行走。随着国际法庭对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投诉中国一案不久将作出仲裁，马尼拉指望国际社会站在菲律宾一方，支持他解决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以上是国际要闻。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徐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奥巴马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处于攻势，伊斯兰国处于守势，比利时法官考虑是否继续关押布鲁塞尔袭击嫌疑人，美国发表人权报告后，中国反批美国侵犯人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访华，引发中国官媒的不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取得气势，并准备把这种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手头保持下去。奥巴马星期三说，今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处于守势，我们拥有66个成员国，包括阿拉伯成员在内的联军处于攻势。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核心层持续萎缩，战斗人员规模估计是大约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分子正在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在失败。我们把焦点转向比利时，一名比利时法官将决定是否对布鲁塞尔袭击案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以及奥萨马·克拉伊姆继续实施预防性羁押。据信，这两人都与以布鲁塞尔为基地的一个恐怖团伙有联系，这个涉嫌策划了去年11月13日导致130人丧生的巴黎恐袭事件，以及造成32人死亡的3月22日布鲁塞尔袭击事件。据信，阿布里尼是那个被称为戴帽男子的人。闭路安保视频显示，布鲁塞尔机场自杀袭击前不久，他和两名炸弹杀手一道并肩行走。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表示，由于警察暴力、肆虐的枪支暴力以及政治腐败，美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包括中国侵犯人权事件在内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了报告。中国的报告批评说，除了美国国内的人权侵犯现象，美国还在其他国家践踏人权，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量平民死亡、无人机轰炸，以及政府对外国公民进行监听。报告中的大多信息是来自于美国的新闻报道。中国的报告还说，如果美国拒绝在人权方面自建反省，其他国家就必须向他指出。另外，美国国务院2015年人权报告说，全球存在治理危机，恐怖组织行为野蛮，公民社会受到当局压制，这些是当今世界的关键问题。报告同时列举了一些人权方面的进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行种族灭绝屠杀，欧洲和中东地区出现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镇压，2015年的人权状况问题重重。克里国务卿说，侵犯人权现象令人不安。他说，
2015年最为普遍和最触目惊心的侵犯人权现象发生在中东地区，那里的恐怖主义活动加上叙利亚冲突造成极大的苦难。
人权报告列举了暴力极端分子在非洲犯下的令人惊骇的罪行，强调应该通过良好的政府治理制止博克圣地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横行。从亚洲、欧洲到西半球，中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的政府都存在骚扰和打击媒体、公民社会和批评者的问题，但是情况也有改进的一面。克里国务卿说，
We have seen important democratic gains.
我们看到突尼斯、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缅甸都出现重要的民主进展，尽管这些国家依然有需要克服的挑战，但我们正在跟这些国家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应对挑战。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报告有助于美国了解情况，以决定对外援助政策。美国助理国务卿玛丽诺夫斯基说，
你可以肯定，我们一旦得到可信的证据显示外国安全部队的某个单位或某个人严重侵犯人权，我们就不会向这样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援助。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人权问题应当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时有更大的分量。人权观察华盛顿分部主任马贡说，
我认为我们人权观察的一个担忧是，尽管国务院人权报告很准确，对很多国家的情况很清楚，但报告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应用。
美国国会规定，国务院提交年度人权报告，今年的是第40次人权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蒲志强4月14日收到北京司法局下达的取消律师资格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正式剥夺律师执照。此外，北京维权律师陈海指责河北衡水一家区法院法官报假案诬陷律师，而后当地公安部门强制传唤，阻碍律师依法执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12月被当局因七条微博而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判刑和缓刑各三年的蒲志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证实签收北京司法局今年第一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蒲志强感叹道，做了19年律师，从今天起不再是了，但他表示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会改变。网上流传的一封由北京市司法局4月13日发出的文件称，蒲志强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构成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情况，经北京市司法局前日集体研究决定，与蒲志强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行政处罚。由于蒲志强去年就被当局判三缓三，所以外界对他律师执照被最终吊销并不意外。不过这一天的到来还是引起网友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蒲志强好友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打压的不仅是蒲志强一人，而是向所有的维权律师发出一种恐吓。他说，
当了19年律师的蒲律啊，把法律作为武器去捍卫人权，一位勇士，一位斗士，现在夺去了他的在法律的层面上去冲锋陷阵的权利吧。对于律师而言，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这份资格了。4月15号是六四的起点，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当局选这种日子来给他，实际上是带有一种压力，甚至说某种程度上去羞辱，不仅仅是要打压一个蒲大炮，也是制造一种恐怖吧。
1965年出生的蒲志强曾参与89民运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行动。蒲志强经常代理敏感维权案件，包括2009年四川作家谭作人因调查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学校被打压案，2011年四川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网上言论被劳教案，2011年意见艺术家艾薇薇遭迫害的税务案，以及2013年因女儿强奸及强迫卖淫案上访却遭劳教的湖南唐会案等。此外，蒲志强因参与多起涉及公民权利的调查而几次遭拘捕。2013年2月6日，蒲志强公开实名举报尚未落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清算周永康及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问题，并支持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2014年5月3日，蒲志强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私人研讨会而被北京公安随后拘捕。2015年12月22日，蒲志强在被拘禁一年七个月之后，以缓刑走出看守所。蒲志强案从开始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多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曾要求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他。曾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现在是蒲志强人生的低潮，但也是新的起点，而他始终相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蒲志强就有可能成为大法官或者司法部长。他说，
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跟普律是一样的感到遗憾和愤怒。不要看眼前的这一步，人走在这种最低谷的时候并不可怕。你剥夺过他的自由、律师权利、家庭的安全感，你还能再剥夺他什么？我们一样和普律一起笑看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此外，据维权网报道，坚持认为律师年检违法的北京维权律师程海，4月13日下午到河北桃城区法院交办案手续，寻衅法官发现他的律师证未考核，程海当即出示法院判决书等3-4份文件，证明律师证不考核，不影响执业，同时提供北京司法局许可处的电话供查询，但是法官拒绝核实，并以此为由指控程海持假律师证诈骗，打110报警。而当地派出所所长一人出警，不做调查就口头传唤程海，被拒绝后竟强制传唤，并招来更多警察将程海带到派出所，警察从晚6点开始到次日凌晨的7个多小时后才在检验后归还程海的律师证。程海律师发文表示，桃城县法院和法官拒绝打电话或上网核实，报假案诬陷律师，以违法方式阻碍律师依法执业，而警察未经法定调查程序，没有涉嫌违法犯罪事实，就违法采取传唤措施，所长一人去法院执行职务，不主动出示警察证，并违法管辖律师法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没有律师证人员以律师名义执业的案件。程海律师表示，近日将对这些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展开全面追责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律师的尊严，也维护法治。赶往现场声援程海的李忠伟律师评论说，目前正是各地开始对律师考核时间，发生律师因未考核被抓之事，可谓意义重大。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姚城区法院询问法官，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胜利西路派出所接电话的员警称不了解情况，并拒绝找涉及此事的所长、副所长等人，让记者联系分局政治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4月13号抵达菲律宾访问。卡特这次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只去印度和菲律宾，让中国如鲠在喉。官媒说，卡特爱来不来，更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看美国的脸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卡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星期三抵达菲律宾。本周美国和菲律宾还举行联合军演，高调展现两国间的密切军事合作。卡特计划观看一次远程导弹系统发射，必要时这种导弹系统可以覆盖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不过美国没有证实是否会在菲律宾部署这种导弹。另外，根据一项新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国在5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上修建设施，让美国在菲律宾各地部署部队、飞机和舰艇，数量超过以往几十年。在抵达菲律宾之前，卡特在4月10号开始对印度进行了3天访问，这是他不到一年来第二次访问印度。他还特地选择印度国防部长巴里卡的家乡果阿作为第一站，以突出美国对印度的重视。美国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和印度加强合作，尤其是在抗衡中国方面。中国对卡特取消访华的计划深为不满。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中美发展两军关系不是谁求谁，尤其不是解放军求着美军的事情。观察人士指出，卡特取消访华计划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非法行动的抗议。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
This was very clearly a political cancel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这非常明显是政治决策。美国长久以来第一次取消和中国的定期会谈，实在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仅让美国，而且让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接受。
菲律宾是二战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长久的盟友之一。1991年，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因此关闭了美军基地。环球时报指责说，美国来南中国海不是为了保护菲律宾等国的权益，南海的领土纠纷完全成了美介入这一地区的战略借口，缺少正当性和正义性。可是费舍尔指出，正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菲律宾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两国的军事关系才迅速回暖。卡特上个星期说，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4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改善菲律宾的巡逻舰艇，并使用无人驾驶监视飞艇监视菲律宾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菲律宾目前用来保卫其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的只有两艘将近50年船龄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和两架战斗机，而这两艘快艇时常抛锚。中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南中国海修建岛屿并驱逐菲律宾渔民。专家指出，美国在菲律宾增加军力将会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费舍尔说，
美国和菲律宾早就应该加强军事合作，抵制中国在南太平洋攻击其他国家岛屿，并对这个地区实行军事控制。
不过，《环球时报》评论强硬地指出，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角逐的示范区，美方施加再大的压力，中方都没有后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印度对中国海军近年来在印度洋上的日益活跃感到不安，可是新德里历来谨慎小心，不和任何国家走得太近。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说，美国希望把每年和印度的联合海军演习扩大成跨太平洋联合巡逻，不过印度表示没有这个计划。费舍尔说，印度之所以小心翼翼，并不是看不到威胁，事实上印度非常担心中国，非常担心中国大力支持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可是印度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冷战局势，因此不要把印度反应缓慢看作是不情愿和美国合作。印度是世界上国防预算最大的国家之一，可是在军力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关注南中国海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周四表示，美军和菲律宾正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并通过轮换军队及装备增加在相关海域的力量。卡特在马尼拉同菲律宾防长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第一次美菲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于3月完成。国防部官员表示，第二次联合巡航已在4月初完成。一位国防部官员说，菲律宾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与美军进行联合巡航的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福尔泰·加斯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规划人员正在探讨使联合巡航常态化的各种途径。这一声明发布时，正值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忧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强势行为。卡特说，引起南中国海海事安全担忧的是中国的行为，而不是美国。卡特说，我们在努力缓解紧张局势，目的不是挑起任何事端。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叶岛，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切萨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多纳说，我不会去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我只能说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想看到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不想看到对前哨的任何军事化，我们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方停止挑衅行为。托纳表示，还不了解菲律宾对这一岛屿的具体计划，不过他说他不是在点名谴责菲律宾。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菲律宾今日派遣数架运输机向中叶岛运送了大量物资，准备重启该岛屿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说，菲律宾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中叶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三大岛，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控制该岛，派遣过驻军并修建飞机跑道，岛上有数百名居民，台湾和越南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批评中国单方面宣称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克里说，中国似乎心意已决，要单方面坚持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并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主张存有争议，美方不对这些争议采取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争议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和军事化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外交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克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一评论的。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对俄罗斯军机本周两天贴近飞越在波罗的海的一艘美国驱逐舰，并进行模拟攻击飞行表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行种族灭绝屠杀，欧洲和中东地区出现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镇压，2015年的人权状况问题重重。克里国务卿说，侵犯人权现象令人不安。他说，
2015年最为普遍和最触目惊心的侵犯人权现象发生在中东地区，那里的恐怖主义活动加上叙利亚冲突造成极大的苦难。
Enormous suffering。
人权报告列举了暴力极端分子在非洲犯下的令人惊骇的罪行，强调应该通过良好的政府治理制止博克圣地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横行。从亚洲、欧洲到西半球，中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的政府都存在骚扰和打击媒体、公民社会和批评者的问题，但是情况也有改进的一面。克里国务卿说，
We have seen important democratic gains.
我们看到突尼斯、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缅甸都出现重要的民主进展，尽管这些国家依然有需要克服的挑战，但我们正在跟这些国家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应对挑战。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报告有助于美国了解情况，以决定对外援助政策。美国助理国务卿玛丽诺夫斯基说，
你可以肯定，我们一旦得到可信的证据显示外国安全部队的某个单位或某个人严重侵犯人权，我们就不会向这样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援助。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人权问题应当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时有更大的分量。人权观察华盛顿分部主任马贡说，
我认为我们人权观察的一个担忧是，尽管国务院人权报告很准确，对很多国家的情况很清楚，但报告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应用。
美国国会规定，国务院提交年度人权报告，今年的是第40次人权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拿马文件有可能引发美国有关当局对那些被指控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的人提出新的起诉，并增强收紧金融法规的政治压力。阻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的努力正在变得更有成效，但也造成了附带性损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详细报道。
恐怖分子进行袭击需要有钱购买炸药和武器，需要用钱来买车票、飞机票。防止恐怖暴力极端组织获得资金是减少他们威胁的关键。恐怖分子先前使用在巴拿马成立了一些公司，通过所有者匿名的公司秘密调遣资金。专家们说，这种情况的披露可能引来新的起诉。
We know from the Panama Papers.
我们由巴拿马文件得知，有些恐怖组织设立空壳公司，例如真主党就是这样。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正在举行有关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了解最新的有关情况，也正在审议有关的信息。美国前参议员莱文表示，要求对公司所有者做出更多的披露，有助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 白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公众对有关丑闻非常愤怒，有关官员要因势利导，不要浪费这个政治机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沃伦敦促财政部也进行调查。有关官员表示，收紧有关法规会让恐怖分子难以调遣资金用于恐怖活动，但恐怖分子因此也会利用旧的方法调遣资金，并且更难追踪。
That's what gets so challenging.
真要是那样就很难追踪了。我的意思是，摩加迪沙倒换货币的人，德黑兰倒换货币的人，他们会用手提枪运钱，而不是通过巴拿马的离岸公司隐藏钱。打击恐怖网络资金来源的人，主要就是担心这个。
但那些募集资金给战乱地区的合法慈善组织也发现银行突然关闭了他们的账户，让他难以支付员工的薪水和其他开销。
It's now...
现在情况已经糟糕到美国很多大的在国际间运作的穆斯林慈善组织只剩下一个银行可用，这个银行没有了就只能关门大吉。
高风险低回报导致银行不愿意跟在索马里那样的冲突地区进行运作的组织发生任何关系。银行受理慈善组织金额数目相对小的账户赚钱不多，在某些情况下却要为违反法规付出大笔的罚款。眼下的金融战场就是这种迅速变化的高风险形势。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的政坛从来不缺乏戏剧性，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是如此。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的官员高喊习核心，造神运动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与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如何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呢？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顶级分析人士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曾经提出中共残局论的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认为，习近平尽管掌控局势，但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牢固。他甚至不肯定在体制内很不受欢迎的习近平会坐满2个5年的任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3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微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 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驻友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First of all, I'm not certain he's going to make it that long.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做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山东问题疫苗案事发一个月后，问责结果终于出炉。当局决定对涉案的357名公职人员予以撤职或降职处分，同时决定将12类疫苗并轨管理，不再允许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疫苗。网友对这一结果的普遍反应是判轻了，呼吁应追究刑事责任。最近多次被当局骚扰警告的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成员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的处理结果并不十分合适。疫苗事件的背后涉及利益链分配等问题，理应交予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处理，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目前各地已立案刑事案件192起，刑事拘留202人，同时决定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市区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此外，会议还决定将自愿接种的第二类疫苗比照国家免疫规划用的第一类疫苗全部纳入省级公共交易平台集中采购，不再允许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疫苗。中国当局称将对涉疫苗事件的357名公职人员予以撤职或降职处理，但并未公开具体被问责人员的职位、姓名等详细信息，一次性惩处300余人。这一看似严厉的结果，网友却并不买账。广西网友说，强烈要求公布这帮家伙的名单。北京网友说，不是应该刑事诉讼吗？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假疫苗失去生命。江苏南京网友说，357人到底是多少撤职，多少人降级，可以交代清楚吗？如果说大部分只是降级，少部分撤职，有什么用？辽宁网友说，撤职降级还是纳税人养他们，工人可以无过错下岗，真不公平。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成员陈建刚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所谓的处理结果只是一场表演，并且这种表演已经持续多年了。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他们说杀了100个，那你选的可以选择相信杀了100个，说撤职了5000个，那我也可以选择相信，但是人民永远看不到真相。
陈建刚律师认为，中共目前的专制制度就决定了信息的封闭和不对称，人民永远得不到真相。他说，
因为你连言论自由没有，连新闻采访的自由没有，连探究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如果连一个真相的基础都没有，谈其他的那都是这个 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空中的楼阁，一点意义没有。
陈建刚律师称，自己由于参与帮助问题疫苗事件受害者维权，最近正被当局询问和警告。同样被当局查问的还有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另外成员余文生律师。他对美国之音透露，律师团的许多律师都遭到了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警告或询问。他说，
像我基本上应该是只能说询问，不能说为警告。他们问过我这事情，也一些对我一些建议吧，建议我对媒体说话什么谨慎一些而已，让集体媒体采访的有选择性和一些就是说，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尽量不要说一些他们所认为的为过激的话。
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共有成员89人，来自中国22个省市，其中包括不少在去年7月当局大抓捕行动中曾被一度关押或骚扰的律师。4月9日，该律师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卫计委和消费者协会发表了一封联署公开信，要求允许集团诉讼、完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以及建立要害救济基金。余文生律师说，相关部门尚未对这份公开信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澳经贸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在他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天，高度赞扬了中澳两国的贸易联系，但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向金融中心上海的商界领袖们发表讲话时，特恩布尔称赞了去年签署的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为澳大利亚的出口商们提供了新的机会。
我来到此地是为了帮助澳大利亚的出口商们打开已经锁上的大门。中澳自贸协议给我国经济注入新的能量和干劲儿，这一协议也使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更为有力、更为宽广、更具活力。我们之前也已经取得了非同一般的出口收益。
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有1/3是面向中国，但中国对铁矿石、煤和其他资源的需求放缓，已经成为影响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过去一个财年，两国的双向贸易总值达1500亿澳元，同比下降了6.3%。在此之前，特恩布尔出席了一个将由两国共同搭建的数字平台项目的签字仪式。这一平台旨在为中国用户领略澳大利亚的旅游亮点开发设备。特恩布尔周四在上海还与中国方面签署了一项意在推广澳式足球联赛的协议。特恩布尔与中国官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两方将共同合作使2017赛季的澳式足球联赛中的其中一场比赛在上海举办。特恩布尔对签署这项协议感到骄傲。
This is a very exciting day for a very exciting game.
这是这项令人兴奋的运动在中国激动人心的一天。我们来到中国了，这是个非凡的转型。40年前，这个伟大的国家几乎没有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之中，但现在，即使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那它很快也会成为这样的经济大国。这是令人瞩目的转型。现在我们国家的足球比赛也将参与到这一转型之中。我来到这里真的倍感骄傲，谢谢。
特恩布尔此行将访问上海和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并出席正在中国举行的澳大利亚周活动。美国之音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肯尼亚电信诈骗事件成为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表示，希望和中国大陆协商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柯建铭表示，中国将台湾在肯尼亚的电信诈骗嫌疑人强行带往中国审理，是一个高度的政治事件。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势必到520以后，尤其520的时候，两岸的政治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起点。
柯建铭委员还质疑，台湾法务部长日前到中国进行司法交流，双方竟然没有讨论这起重大案件。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四邀请法务部等部会首长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要求将肯尼亚人员移交台湾及司法处理情形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回答说，他今年三月前往中国进行两岸司法交流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肯尼亚电信诈骗这个案子。
主要重点是放在台湾在大陆受刑的人的假释缓刑、保外就医等等这些问题，还有我们的经济要犯遣返的问题。
罗英雪部长还谈到，两岸共同打击电信诈欺确实已经办了许多大案，双方签署共打协议之后，台湾受害民众的损失从一年180亿降到30亿台币。罗英雪部长还强调，肯尼亚诈骗案诈骗嫌疑人有台湾人，而受害者都是中国人，双方对于这个案子都有司法管辖权，因此需要协商。台湾法务部目前已经安排两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前往中国大陆沟通，希望大陆方面尽快同意。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表示，台湾司法轻判这些诈骗犯，让他们继续到世界各地作案，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台湾自己也要检讨。
我们真的不能纵容，哦，我们一定要让国际上看到说，我们确实对这方面我们是很严苛很严厉的去要求。今天就是碰到这些法官才会造成说对岸为什么那么强悍，对不对？哦，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内部还是要先要做一个检讨。
林德福委员还指出，这些诈骗犯已经形成集团模式，台湾的法官应该以帮派组织犯罪来办案，如此将可以加重其刑。罗英雪部长答复说，行政院已经指示法务部就诈欺犯的惩处进行研究，包括是否应该加重刑度。台湾十年前的跨境电信诈骗案猖獗，受害民众苦不堪言，诈骗犯将基地转往中国大陆，不过在两岸签署共打协议之后有所收敛，近来则继续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继续作案行骗。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表示，网络上传说台湾不仅是诈欺的始祖，更是诈欺领域的佼佼者，甚至台湾政府还进行包庇，他对于这些说法感到非常难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公民在肯尼亚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嫌疑人被强行遣返中国，引起台湾朝野的不满。一名涉案人的母亲说，他的儿子已经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不懂为何会被送到中国。他担心儿子在中国无法得到公平审判，希望中国尽快放人，让儿子回到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8岁的刘泰廷是被肯尼亚遣返回中国的45名台湾公民之一。根据中国公安部的声明，他已经在星期二抵达中国境内。肯尼亚将涉案台湾人遣返中国，在台湾引起极大愤怒，台湾政府指责北京强行掳人。路透社取得的手机视频显示，被关押的台湾人星期二正奋力抵挡肯尼亚一个牢房的房门，阻止警察进入房里将他们遣返。肯尼亚政府说，这些被关押的嫌疑人在境内非法滞留，他们从哪里来就会被送回哪里。肯尼亚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他将台湾视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与北京当局立场一致。刘泰廷的母亲对路透社说，他的儿子已经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希望中国让他儿子回到台湾。
OK，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是回到我们自己国家来受审判，不管他是真的有罪或无罪，即使是有罪的那些人，我们也希望都是在台湾来受我们台湾的司法的审判。
中国公安部说，这些台湾嫌疑人涉及在中国实施诈骗手段，导致中国民众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人自杀身亡。
那当然在我们认为是对我们一个人权的不尊重。
嗯哼，
这个肯雅已经判无罪，他所以他孩子一直讲我们都无罪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
嗯哼，
是吗？那我们家长家属的一个这个诉求也只是希望小孩子是平安的，然后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
嗯哼，中国公安部说这个诈骗团伙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诈骗窝点，向北京、江苏、湖南、四川等九个省的居民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数百万人民币。由于受害人都在中国，因此必须在中国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鉴于某些联合国维和人员的不当行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胁将减少对联合国的资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鲍勃·科克表示，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控的虐待行为不受追究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说
我认为联合国面临大麻烦，参议院在是否应当严厉惩罚联合国停交会费的问题上正在形成举足轻重的共识。十年来，联合国仍然无作为、无关注、无关爱，对问题停滞认知。
以非洲为主的联合国以及非联合国军事和警察人员接连被指控的性虐待以及其他不端行为，令科克等参议员非常气愤。在联合国每年约80亿美元的预算当中，美国的会费超过了1/5。在参议院的委员会上作证的一位官员说，一些国家正在对涉嫌施虐者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的雅各布森大使说，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被控的维和人员举行24审判。另外，在南非共和国，军事法庭也在进行现场审判。我们开始看到行动，这些国家现在知道我们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这些部队是哪里的，我们将继续聚焦这些问题。
联合国一直在落实针对被控维和人员的新的严厉措施，包括将2支特遣部队全部打发回国。不过尽管做出上述努力，新的指控仍然继续浮现。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位美国科技业者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当今全球科技产业领航者，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是个多元包容的移民社会，因此他呼吁政府能放松移民政策的相关法规，留住优秀人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最大企业移动管理软件公司 AirWatch 创办人艾伦·戴比耶4月11号在华盛顿一场智库演讲中谈到，美国能领导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关键在于美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从1920年代所开始施行的移民政策。戴比耶说，
当时美国吸引了大批欧洲优秀的人才，他们在美国做的就是建立了美国科技的基础建设，真的，他们吸引了世界最出色、最聪明的人。我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成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在美国，几乎80%的电气工程专业全职研究生是外国人，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的外籍学生为70%。戴比也表示，现在是全球竞争的时代，美国许多企业都希望雇佣这些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如果美国无法用签证留住他们，他们就会被美国的竞争对手挖角，进而伤害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戴比耶说，
如果世界上真正优秀的人才希望到美国来居住、受教育，或者想到这里来创业，我们的政策应该是要让这些人更容易来美国和留在美国。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学院统计，去年美国从全球招收了97万5000名学生，大约1/3来自中国。 美国目前仍是世界科技龙头，随着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戴比耶说他不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在国际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美中两国应该要在科技创新和商贸领域增加良性竞争和交流，唯有密切的经贸往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赢得普利策奖的调查新闻记者兼作家阿曼德·本尼特已经被挑选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国际广播机构美国之音的新台长。根据监管美国之音和其他四个美国广播机构的美国广播理事会发表的一份声明，本尼特将于4月18号星期一在美国之音总部宣誓就职。本尼特女士曾经担任彭博新闻的执行编辑，她在那里创建并管理着一支全球调查类新闻记者和编辑队伍，直到2013年离任。在此之前，她是《费城问询报》的编辑，她还在《华尔街日报》担任编辑记者20年。她在《华尔街日报》任职期间，和同事们一起分享了一次国内报道大奖。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说，我相信阿曼达是领导美国之音应对媒体在21世纪所面临巨大挑战的最佳人选。阿曼达·本尼特还撰有6本著作。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四晚间将在纽约举行辩论，几天后纽约州将在下周举行关键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选战。选前民调显示，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克林顿前国务卿在纽约州领先桑德斯10个百分点还多，但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参议员赢得了最近8个州总统选战中的7个州，并希望在下周二的纽约州选战中呢翻盘战胜克林顿。希望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克林顿在赢得7月份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支持票数方面大幅领先桑德斯参议员，这些代表将选择参加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今年的总统大选将选出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离任后的美国新总统。共和党方面，选前民意测验显示，居住在纽约一栋豪华高层建筑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星期二举行的纽约州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支持度大幅领先克鲁兹参议员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支持方面，川普也明显领先于克鲁兹参议员。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作为从未竞选过公职的政界新手川普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能否赢得大多数会议代表的支持。叙利亚政府代表定于星期五参加与反对派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和谈旨在努力结束历时5年造成50多万人丧生的叙利亚内战，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维持和谈的停火即将破裂。在阿勒颇和霍姆斯的战斗急剧增加，反对派支持者指责政府对平民实施了空袭。监督和谈进程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表示，人道主义救援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抵达被围困的城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表示，美军和菲律宾正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并通过轮换军队及装备增加在相关海域的力量。卡特在马尼拉同菲律宾防长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第一次美菲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在3月完成。国防部官员表示，第二次联合巡航已经在4月初完成。一位国防部官员说，菲律宾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与美军进行联合巡航的国家。一名比利时法官将决定是否对布鲁塞尔袭击案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以及奥萨马·克拉伊姆继续实施预防性的羁押。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